别的这么一个角色，它不像卖产品。
不特别，为什么？
因为首先第一，我要有自己，说白了，我就站在一个咨询公司乙方的立场。
嗯嗯，
因为我在做一个交付的项目，它有周期，
嗯，
我有资源，我有盈利的压力。
嗯，
但是我一旦咨询师，我们说躬身入局，进入到客户的现场，我们经常自己就说，我们不要把自己想成是一个外边的人在做咨询，
嗯，
我们就把自己当成这个企业里边的架构办也好，管理部门也好。
嗯，
那我们在做的就不是一个我自己那个边界就没了，你懂我意思吧？就是不再想，我甚至故意刻意不想，那是商务上的事情，我就是咱们就是加入进去把这事儿做好。
嗯，
那这个时候的当我说我企业架构的产出是个产品的时候，就不再是我咨询公司乙方这个视角，而是我站到了客户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做企业架构的团队的视角，我在向这家企业其他的部门再去推出我的产品和价值。
欢迎来到架构三人行最新一期啊，我们这期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其实来自于之前冬雪的一篇文章啊，如果企业架构是个产品那会发生什么啊。我想这篇文章其实也是因为作者本人冬雪他的背景是产品经理，所以当他开始进入企业架构成为业务架构师的时候，他有很多这种惯常的一种思维帮助他去理解企业架构，帮助他向去别人去解释企业架构，所以产品作为他很自身的这样一个经历其实是理解，企业架构的一个工具啊。我觉得他成为一篇文章之后呢，其实也说白了也帮助我去理解企业架构这个范围哈，我觉得这确实比我之前听你们讲的时候搞得那么糊涂确实有帮助。嗯，对，所以今天呢
说咱们他说咱们讲的糊涂。
对，
特别对，特别对，
特别有体系。嗯，我说这篇文章不是你们。
对
对，然后呢今儿呢就是咱们就聊一聊这个哈，我觉得不管对于听的人来说是不是产品经理，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和视角吧。因为说白了我们现在每个人每天都在接触不同的产品，就你的手机上有多少个 app 就是多少个产品，而他们其实在产品经理这个视角里面它所包含的几个定义包含的几个范畴其实都是类似的。你去任何一个设计一个新的产品，不管是你为一个公司去设计产品还是你自己创业做一个产品，你都要去思考这些问题。那回到企业架构去对应的时候，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先请冬雪来给我们先讲讲呗，讲讲这个，特别是对于还没来得及看这个文章的人来说哈，这个为什么会觉得用产品去理解企业架构会是一个好的方法。
根正苗红误入歧途的产品经理怎么看企业架构？
我不太记得自己当时怎么想的，但是回头想的时候，就是因为最初做这块的时候我也是有点懵。我跟那总不一样，那总是根正苗红的企业架构师，我完全不是。
怎么像第一期好像第一期，
哎，回去了，回扣，
哎，回扣，
第一期说过相同的话。
然后回来，我其实而且最开始做的时候我是懵的，直到有一个产品叫 Mouse， 感觉是有一个抓手让我去想很多东西了。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跟产品，跟我之前做产品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就包括我在想，比如说我们做产品最主要的是定位，那这个产品的价值到底是什么。那我回头就会去想，那我做企业架构它在一个企业里面定位到底是啥，然后它的整个的对企业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是没有想的，因为刚开始使用技能就是我的流程梳理技能，然后就是产品经理的一个基础技能。然后回头又会去想说，那我如果只有这么一个，因为做产品的时候我们会去想，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去我们平时用的苹果手机它的 App Store， 然后它的整个的门店包括它的周围的生态都有非常多的东西的企业架构呢，它只有这一块的东西吗？还是说它有非常多的延展，或者说它的周围需要有非常它一个蓬勃的生态它才能够繁衍起来。那包括后续我们自己在做企业架构的过程中，我们包括我做那个业务架构的那个我们所谓的毛衣图的时候眼睛快瞎了，那我在想整个的体验上面是不是就一直会这么痛苦下去。所以 它我会用原来做产品的一些东西，然后回去来反思，或者说会想我现在做的事情到、跟之前有什么相似的地方，然后帮助我去理解整个我在做这个东西的一些，包括它的定义呀，包括它的周围呀，或者包括它一些内容，是帮我自己去理解。
那在你文章里面其实明确有三个部分哈，就是用产品的三个核心维度去理解解读企业架构，那三个分别是定位、生态和体验。
嗯，
那以你现在这个半路出家这个经验哈，你能给我们听众能解释解释吗？比如说从产品的角度这三个维度，那怎么来理解企业架构呢？
我觉得首先对于定位来讲的话，就是说它可能是一家企业里面，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企业的镜子，它能够去所抽象的建模出来我整个企业它该有的样子。那它需要发挥它的价值是去看说我使用者到底想拿它干什么。所以之前我对它的定位其实是一个类似工具这么一个产品，工具型的产品。那工具型的产品它其实它能发挥的价值取决于说我怎么用这个工具，包括我可以用它去做我的一些流程相关的一些事情，包括我的系统应用的东西，包括我的组织都可以在它上面去有所体现，包括去做后续的一些优化。那这个其实是我能够想到的它周遭的一些生态，就是包括我们说哎，有这样架构资产下来之后，我去优化我的企业所有的对应的一些东西，包括去做我的一些数字化转型，它都是能够基于这个以企业架构资产为核心，就包括像那个我们的手机啊、苹果手机，它是如果是以我现在状态是我是以这个手机为核心，然后周遭的它的一些 App Store， 然后它的一些门店的一些体验，它的一些耳机等等，它都能帮助我能把这个整个的使用的体验整个就是能翻番。那其实对于企业架构的架构资产也是，那把它放在那儿，就是我这手机放在那儿，它其实没什么价值。那周围的如果说我能加入上我所需要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然后把整个生态打起来之后，它的整个的价值就能够翻番。那使用的过程中，那体验也很重要。那包括说就像刚才我说画毛衣图的时候整个快瞎掉了，或者说现在很多我们其实有之前有很多客户跟我们说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架构资产，然后是那个都是 PPT 的，但是现在呢说我现在想做一个底下的部门报上来说想做一个系统的增强，或者说想新建一个系统，他也不知道该不该批，他也搞不清楚说这个东西该不该建，所以对于他来讲所有东西都有，但是他找不到，这个体验其实就是非常差劲的一个状态。就像我现在手机上面我有特别多的支付的东西，支付的软件，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支付，是一个道理。所以那整个一个便捷的体验或使用感也可以是也是这个我们去看衡量或者说去定位一个产品到底值不值得用，或者说会不会被长期用的这么一个点在。
对，我特别同意东西的观点，因为我当时看这篇文章的时候看下来我整个的感觉就是体验它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当你开始从产品视角来去想企业架构这件事儿，体验是特别重要的，这个确实是我之前容易忽略的，因为作为架构师经常会陷在自己的架构本身的内容上，然后自己架构出来的怎么看怎么美，然后就觉得它是一个完美的作品，但实际上这个作品当我们用产品用 outside in 的方式去看，就会发现客户真的你的顾客他真的喜欢它吗？然后他有在用它的吗？然后你的核心你的独特性在顾客那儿是否真的在被展示？有可能我原来很多我自己觉得特别美的一些建模，它可能真的就是我自己欣赏它，从而如果从产品视角看起来它是一种浪费，它产生的是没有被传递出去的成本，所以我觉得体验这个事情对我自己还是特别有启发的。
我来问个问题啊，因为站在一个这个问题的视角，因为可能我想的会 较多，因为我的角色更像是我们简单理解，甭管是一个企业架构咨询团队，甭管是内部团队外部团队的 leader。 那咱们整个团队在我来看，其实我们也在打造一款产品，就跟所谓咨询公司做解决方案做 offering 是一样，对吧？你去问咨询公司，哎，你们能提供什么服务，哎，我们也给你一个产品清单啊，可能大家不叫产品，大家可能叫做服务清单。那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其实当我看到题目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那企业架构它就是个产品啊，它就是我站在一个咨询团队对外销售的一个服务，这个企业架构设计的过程。但是我看着看着我觉得可能不是在说这件事，所以企业架构是个产品，这个企业架构是什么，我想先明确一下，因为很容易混淆。那在我理解跟其实咱们上期在谈AI 的时候啊，其实最终我当时提到了，当我们谈企业架构一定要分两，把这两件事分开，一个是我们来去设计企业架构或者构建企业架构的过程，然后那这个过程更多它是说，哎，它的成果是一套架构资产，对吧？就假如最简单，我可能很多，我们看到很多的顶层规划项目，最终就一套 PPT 一堆 Excel 交出去，我就拿钱走人了啊！当然我们不是这样啊。那你可以理解，它确实我用这个服务就是产品嘛，我换来了我的价值。那你说，如果它这是第一点，就是我去设计这个产出的过程。那第二，那客户肯定不是要这些 PPT 嘛，他肯定是觉得啊，我买来一个产品，我要用这个产品为我持续的创造价值，对吧？那这个相当于是它的第二个部分。当我们说如果企业架构资产是个产品，那第一个其实我觉得是企业架构这个服务是个产品。那所以我们先明确一下，其实当我们这期谈的时候再谈第二个，就是我相当于我企业已经甭管请咨询公司还是我们自己的架构部门已经产出了一套架构资产了，然后我要把它当一个产品推给不管是管理层做决策，还是推给我各个业务部门拿它来做分析也好，那这个过程对吧？
对，
我觉得因为你否则这个就很容易有歧义，因为在如果是第一种，那你发现这个第一种就是不同的疗法了，
对
吧？就是
因为第一种是基于我们是咨询公司，然后去往外推我们的服务的时候才会去聊到的一些事情，这个本身就比较小嘛。
但我多说两句，因为我是这个角色嘛，对吧？就是
我们不怼你
啊，就是其实我们发现什么是产品思维，正好可以问问冬雪，到底产品思维就跟我们上期聊 AI， 我们也试着第一性一下，什么是 AI， 对吧？那其实我可以。这期反正不是我专业，对吧？那我给你讲的轻松一点，我就不理解什么是产品经理。其实因为我的开发出身，然后我从来没有去过互联网，对吧？这个，然后我之前都在偏国企，然后都是这种弊端的企业。大家最早我们就是项目经理，我最早是开发这个技术经理，当然叫技术经理，项目经理。对吧，管进度的，然后那做完项目就搞定了。然后其实我们后来大家一直说产品思维，我那么多年我也没有产品思维。然后现在我去看互联网，我也不觉得，大家不是跟我们干的原来一样吗？对吧，管项目，然后管进度，管需求，那怎么就挂成产品经理了？
都是幌子，
对吧？我就觉得那到底什么是产品思维，当然我现在已经有一个解了，我先不说。就是
还没关子，
对，我想先听听这个东学怎么说。所以呢，第一，当我们说产品思维，大家都在谈产品思维，
嗯，
那是不是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定位、生态和体验？那我们原来做系统也要关注定位、关注体验、关注谁用我这个项目做出来的系统啊，
嗯，
到底产品思维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要先确定，否则很容易就聊飞了嘛。
我觉得产品思维可能最大的不一样的点是，它是跳出产品本身，站在外部，它是去由外而向内去看，说我到底要这个东西长成什么样子，而不是因为我们最早从那种就是我们做项目的时候是站在产品内，是站在你这个系统内去看，说我要对外提供什么东西，我要做成什么样子。 但我理解的产品思维是我跳出这个东西本身，我站在这个外部，是我的用户到底需要什么东西，从外部诉求出发，而不是说我要做什么是别人要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这是最我理解最根本上的东西，这样才能从它你去重新定位你的产品。当然你像你说的，不管是定位也好，是我的那个体验也好等等，这都是我们之前做系统都需要考虑的东西，但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上，站在不同的视角上去考虑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首先我其实同意这个观点啊，但是
不许担心，
其实你看我们原来做企业内部系统，甭管是做什么 CRM， 做什么技术管理系统，做应用分析系统，
嗯，
它也不是我自己在那儿做，它也有需求，对吧，也是需求部门给我提需求，
嗯，
然后也是业务部门给我提需求，然后我也是 outside in 的，只不过大家给我的就是明确的需求，然后所以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我自己的到现在的理解是说，其实我们原来做这种老牌儿，一二十年前做系统的人，其实我们也不是说我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对吧，而是说那但是我拿到的需求就是明确的价值和需求，就是所以在很多企业内部大家其实都会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其实没有 say no 的权利的，就是我不能选择我做什么，从需求层面啊，哪些需求我做，哪些需求我不做。
哎，对，就是最早的就是这样，就是这也是我当时最初入职场的时候的感觉，这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这让我对一个产品，因为我自己刚入职场的时候，我对于我这块东西我是有定位的，你该放进来的放进来，不该放进来的请你不要放进来。但是这个是当时给我压力特别大的一个点。
对，所以我后来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就我当我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产品思维。我后来跟大家在讲产品思维，包括用产品做中台呀，用产品做企业架构，产品化思维，其实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可以选择
say no，
对，你可以 say no， 你需要选择你做什么不做什么，而不是你没的选择。一旦你没的选择就是做项目，一旦你有选择了你才有定位，对吧，因为没选择就没什么定位，不是你定的，但是外边的人更多的人定的。所以那产品思维在我本质里边就是一个要界定一个边界，然后这个边界然后从用户和价值的视角来选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这么一个角色。
嗯，
那这个确实如果你这么去界定，我们原来做项目经理确实没有这个权利啊，就是让我做我把它做好就完了。那如果把这个带回来，那用产品思维来做企业架构，比如把企业架构的资产然后做一个产品的，那其实也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就是你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你的用户是谁，价值是什么，
对，
哪些价值我要提供，哪些价值选择性的是我主动不提供的。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思考确实是比较有意义的。
嗯，那我有个问题，如果没有引入产品思维之前做企业架构，我如何去理解？
我可以给你，其实确实就是在很多大家其实现在行业里边说做企业架构就是做 TOGAF 嘛，
嗯，
对， TOGAF 它有一套工序和流程，
嗯，
然后 4A 架构，然后先做 A 再做 B， 人家书上都给你写好了，
嗯，
对吧，然后这个出来是怎么样的一个工序的过程，你照着做就可以了，
okay。
所以大家很多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你如果往咱倒前几期我们一直在谈这个问题，就是企业架构到底是个方法还是个解决方案还是一个产品。其实企业架构更多是一个方法，对吧，然后那可能过去在没意识到，我觉得没有我们在用产品思维在思考的时候，我们就是做嘛，我们天天研究业务有几种，对吧，
对，
业务的端到端是哪个端到端，业务的五级到底每级是什么，对吧，数据架构概念模型逻辑模型物理模型有什么区别，就是你发现我们就是卷在这些，因为外边相当于产品好像被人定义过了，我们不需要再定义，有人要就说，哎，你给我做一个流程建模，然后我就给你做一个流程建模，你发现方法变成了产品本身。但是其实最终为什么很多的这种项目或者企业架构也好，内部项目也好，大家很难落地，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落地的问题，就是因为大家已经忘了用户和价值了，就是已经习惯性进入到方法和这个概念里边了。那这个确实就是现在大家很多人去做， 所以讲方法大家都侃而谈，五级能吵一天，对吧？我记得最早第一期咱有一期叫不说人话的，大家就在我们自己经常也会陷入到这些概念里，所以现在我们经常就是卷在这些概念里跳不出来。
这让我想起就软件研发里面其实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一直在发生，一个就是选择瀑布还是选择敏捷，对吧？瀑布是一个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固定的套路，所有人都知道先干啥后干啥，那后来你就会发现经历这个软件危机之后，敏捷是一个更贴近它用短的迭代来适应变化来贴近市场的这样一种做法，我觉得跟刚才讨论的很像。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软件架构，对吧？如果在微服务和 DDD 之前，我经常会问别人，因为很多人其实他上来就学的这个东西，
嗯
，DDD 微服务为什么要用 DDD 微服务，是因为之前所有人做架构
都用微服务，
都是分层架构啊，Java 应用一定要三层架构，
洋葱模型，
对，因为所有人都是这么做的，
对，就是投资定理嘛，就大家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了。其实我觉得我们，你甭看我们每期聊的不一样，但我觉得这个是主线，
嗯，
对吧？娜娜刚写一篇文章，下回可以去聊一聊。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产品思维在我来看，就是说定一个边界，然后定义用户，强调价值。那敏捷不是也是强调价值？
是，
我觉得刚才那个例子特别好，就是。感觉现在大家做企业架构就是在做，就跟我们原来做瀑布一样，对吧？然后你发现不光是瀑布，连那个 MVC 里边代码都给你框死了，一层接口，一层实现，一层 controller， 一层 service。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没为什么，你问这个问题就错了，因为这个就是对的，因为人家最佳实践。你问为什么最佳实践是这样，大家没人会回答，你就感觉像疯子一样，谁会挑战这个东西呢？那我觉得这就是。不是产品思维，产品思维它永远是那人家做了天猫淘宝，那我还能再做一个对标的产品呢，因为我的这个定位用户和价值不一样，而你所有的内部行为应该由外部的需求来界定，我觉得这个是产品思维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拼多多，
对啊，我就是说呀，
那我有个问题了哈，我觉得咱们聊挺散的，但是聊挺好的就是如果产品思维它是一个很好的去理解和甚至我愿意用解构这个词啊，去解构企业架构的新的视角和角度，有没有它照顾不到的方面？就是说产品思维可能漏掉了企业架构的某些方面，没有办法去解释好，或者再问的稍微哲学一点啊，打上引号的哲学一点，就是当我们去解构某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把它变得无限理性？那做企业架构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无限理性的过程吗？有没有一些不可解释的东西，它是没有办法用产品思维来解决的，来看待的？
我先说我的想法，
嗯，
我觉得它是两件事儿，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虽然刚才更多的说是后边，我说应用架构资产，其实前边我也在用产品思维去思考，比如如何用产品的思维去做一个企业架构咨询的服务。它也是个产品，我也有用户，企业可能就是我的用户，然后我也有这个价值。所以你刚才说一点，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谈了，就我们不再对前几天我就举个实际的例子，前几天有一个咱们也是公司其他那个部门的大佬就说，哎呀，你们现在这个王健，你们做企业架构太复杂了，就是这些概念都太难理解了，就是然后我就说其实我们不是做企业架构，就做企业架构本身就不是个产品，就如果用产品的思维，你就跟我是做锤子的没有用处。所以在这里边我跟他解释了，我说我们不是做企业架构的，我们是应用企业架构的方法来帮助客户解决一些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比如我举例子，我们现在经常说大家这个经济不太形势不太好，那这样的话我能不能怎么能让我这些系统，比如大家很多很散重复建设，对吧？有的地儿是空的，还用台账和 Excel 呢，有的地方要建了七八个，那这个时候我能不能通过整体的盘点和规划，你告诉我哪些系统我们经常说的关停并转，那这个很直接，对吧？你把俩系统合成一个，你至少少一个系统的重复建设的钱就出来了。那所以那这是一个场景，很多比如这种国企，现在大家有很多子公司和事业部，大家都原来都各自发展，那现在缺乏统一的管理和标准， 管控也不到位，那我如何能通过企业架构的方法来帮助我一个企业实现比如流程的标准化，该标准的标准，该灵活的灵活，这个是问题。那所以现在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内部对于做企业架构这事儿，我们把它分成了三个不同的东西，企业架构包括我们自己的 MIF、啊、甚至结合 MOS 我们把它定义成我们的方法的部分，就跟这一个锤子，我经常举例，我可以拿锤子砸钉子，我也可以拿锤子挠痒痒，对吧？那所以那第二个我们其实会有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那第当然这个我觉得不重要，它更多是说哎，我能解决你企业各方面的问题，但最终其实我如果作为一个产品经理打引号的，我去把企业架构的服务作为一个产品，那那个产品一定不是做企业架构，它一定是通过企业架构解决某一个可度量的实际的价值，比如系统的 IT 投资的优化决策，对吧，流程的标准化，甚至组织的再造。那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说做产品的时候，它对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启发，就是我要考虑我在给谁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像刚才东伟说的是我在用什么样一套方法和理论。那那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叫做企业架构，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做产品啊，所以为什么我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两个不是一个问题，它不矛盾，一个是边界向外视角，一个是内部怎么做的视角，这两个都需要。
当我们用产品的思维去看企业架构的时候，可能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短视，就是因为一般产品我们会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固定的周期，通识上来看，就是并且很多理论都在给产品一个相对固定短期的一个周期去看这个产品的发展。但是企业架构至于企业来说，它一定是个跟企业 一样生命周期的事情去在做的。所以如果我们只是通过产品，有可能真的就把它当做一个生意，那这个生意如果放到一个内部的企业架构事情上，有可能会让我们对它的投资其实可能会不够，然后可能对它很多成本收入的一些计算的视角可能会过于像一个特别对外的生意去看，那反过来可能会导致企业本身对企业架构的使用会受限啊，这个是我觉得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小的问题。
你觉得其实之前我们经常说有两种，一种叫做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另外一种是因为看见所以相信。我理解那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产品思维，大家其实是一个投资决策过程，就是我可能要真要说清楚这个东西的实际价值，我再选择有多少投资。啊，无论咱们下一个 app 还是公司去投资一个 app，
对。
但企业架构确实它是一个长周期、慢反馈，而且输出口不一定单一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对，
我可能确实它又能挠痒痒，它又能砸锤子，而且时间越长，你会发现它，你能发现它的价值点越多，
对，
啊，所以它为什么很多在很多企业里边，企业架构大家都是又爱又恨，就是恨是因为确实短期重巨大的投入，但是需要一定的战略定力，所以叫一把手工程，然后呢？他需要有一股因为相信所以看见的那种坚持，啊，但是，这个但是反过来讲，他确实又短期很难看到一个效果，但是大家又坚信他长期这个事是必须要做的，他也有价值，啊，所以这点确实我刚才都没有想到，我觉得确实是企业架构区别于产品，因为理论上如果把它当个产品的投资角色，很多企业是永远不可能做这件事的。
嗯，东学反驳他。产品谁说产品不要做长期的产品，
也有战略性产品的啊。
我们短视了。